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2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在达沃斯宣布和平委员会正式启动，
美国正式退出世卫组织，拒绝继续支付费用，
俄罗斯将公开毛泽东和斯大林的通信，动机引发外界揣测，
古巴面临崩溃，美国正在秘密物色谈判人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四在达沃斯经济论坛期间宣布正式成立和平委员会，匈牙利、阿根廷等约20个国家领导人参加了签约仪式。白宫说，目前约有60个国家收到邀请，已经确认加入的国家包括以色列、阿联酋、沙特等35个国家。该机制将和联合国合作推动全球和平。川普说，加沙战事已经接近尾声，剩余冲突属于残余问题，并重申哈马斯必须解除武装。和平委员会构想最早出现在川普提出的20点加沙停火计划中，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认可。但是后来白宫计划使它成为促进更广泛和平的机构，川普将亲自担任主席，主席拥有绝对权力，可以创建、修改或解散附属实体。川普周三透露，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加入委员会，普京表示仍在考虑中。俄方先前也曾经和美方讨论，是否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用于和平委员会的运作。川普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棒的委员会，每个人都想加入。没错，我邀请了一些有争议的人物，但是这些人都能把事情做好。另一方面，法国和挪威已经拒绝加入，英国暂不参与，爱尔兰正在考虑中。根据委员会章程草案，成员国任期原则上为3年，但是第一年如果捐助现金超过10亿美元的国家将不受到任期限制。
一年前，川普总统刚刚重返白宫时，曾经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周四，提交申请已经满一年，美国宣布正式退出世卫。美国历来是世卫最大的财政支持者，提供约18%的资金。美国退出引发了世卫的预算危机，意味着世卫今年年中将裁掉大约1/4的雇员。世卫说，美国还拖欠总计2.6亿美元的会费，但国务院昨天澄清，世卫没能有效地控制、管理和分享信息，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以及之后的失误，导致美国损失了几万亿美元，给美国纳税人和美国经济带来的代价已经太高。美国已经为世卫支付了足够的费用，未来不会提供任何资金支持和资源。资深媒体人唐浩说，在疫情期间，世卫不但没能有效预警病毒的蔓延和扩散，甚至还配合中共官方宣称不会人传人，延误了全球的防疫工作，酿成大流行。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说，在川普政府看来，世卫实际上已经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成为了中共的帮凶。
俄罗斯周一突然宣布，计划在今年首次公开苏联前领导人斯大林与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之间的通信文件，引发外界的关注和揣测。俄罗斯联邦档案署署长阿尔基佐夫当天通过官媒说，俄方正在与中共档案人员合作，推动一项高层级重大项目，将出版斯大林与毛泽东通信集，其中的许多文件都是首次公开。相关消息在中文社交媒体上迅速发酵，许多华人网民认为中共是苏共扶植的海外分部，在斯大林时代，中共一直视苏联为祖国，并尊称斯大林为慈父，除非有选择性的公布，否则两人的通信必将暴露中苏共产党的真实关系，令华人更加认清中共才是名副其实的境外势力。也有网民怀疑，俄罗斯此举是否意在向中共施压，甚至借历史档案作为政治筹码。另有声音猜测，俄方打算卖了中共，借此向西方释放讯号，重新调整外交布局。 根据既有苏联与共产国际档案，1928年到1941年间，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了约800万至900万美元的援助，折合今日约 1.8 亿到2亿美元。毛泽东当年也曾经领取来自苏联的生活补助，每个月200块大洋，相当于普通工人10个月的工资。中共建政之后，苏联持续提供援助，作为交换，中共在意识形态和军事行动上与苏联保持一致，并于朝鲜战争中出兵，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苏联在远东的安全。
古巴濒临崩溃，美国正秘密物色能合作的内部人选。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川普政府评估认为，在美国推翻马杜罗独裁政权以后，由于古巴失去了委内瑞拉这个重要的金主，古巴经济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基本商品和药品长期短缺，能源正陷入严重危机。就在此刻，美国开始在古巴内部积极物色能够看清形势，而且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的人选进行谈判，目标是在今年年底前终结古巴长达70年的共产独裁统治。川普总统在本月就曾经发文指出，不会再有石油或资金流向古巴，一分钱都不会有。我强烈建议他们尽快达成协议，以免为时过晚。古巴共产头子卡内尔声称，古巴将坚决抵制美国的威胁。据知情人士说，川普总统以及他的核心圈子已经把推翻古巴共产政权视为他重塑西半球国家安全战略的决定性步骤。外界认为，古巴变天指日可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说美国将会全面进入格陵兰，欧盟加码北极安全投资，中俄反应不同，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对格陵兰志在必得，川普总统周四表示，除了在那里建设金穹以外，美国不会花一分钱，而且协议是允许无限期完全准入。由于川普总统宣布不会动武，并放弃对八个国家征收关税，欧洲方面也松了一口气，表示未来将加大防务投资。而中共和俄罗斯又是怎样的反应呢？请听报道。
针对格陵兰，川普总统周四在达沃斯经济论坛期间表示，除了建设金穹之外，我们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金穹是川普政府提出的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多层次导弹防御系统，核心目标是让美国本土在面对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武器、巡航导弹甚至无人机时，形成几乎不可穿透的防护网。白宫估计成本为1750亿美元，但国会预算办公室认为可能高达8300亿美元。川普总统还说，美国接管格陵兰的协议是允许完全准入，包括军事用途，而且没有结束，没有时间限制。前一天，川普总统在达沃斯发言的时候承诺，美国不会使用武力夺取格陵兰，这让许多欧洲国家松了一口气。此后，他宣布美国与北约就格陵兰达成了框架协议，因此将取消原先对八国的加税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周四也表示，作为框架协议的一部分，北约今年将在北极安全方面加大力度，并且很快就能看到初步成功。欧盟领导人周四也召开记者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过去对北极的安全投入不足，未来将加大防务投资，包括购置破冰船等北极适用装备，并深化与美国及区域伙伴的合作。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则指出，美国放弃加征关税是正面讯号，欧盟目标仍是稳定美欧贸易关系，同时捍卫自身利益。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之间的谈判将继续进行。丹麦首相重申，格陵兰主权立场未变，北约会谈没有涉及主权议题，但消息指出，美国和丹麦可能重谈1951年格陵兰防务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通报前提下扩大部署。目前，美国仅在格陵兰设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作为导弹防御关键据点，这个基地将在金穹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因为如果俄罗斯向美国发射洲际导弹，在格陵兰部署雷达或拦截器，可为美国提供大约15到20分钟的预警时间。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公开表示，格陵兰归属权不在俄方的关注之列。中共外交部周四则声称，中共威胁格陵兰的说法毫无依据。不过，随着北极冰融，新航道与资源的价值浮现，中共自2018年在第一部北极白皮书中自称是近北极国家，提出打造类似一带一路的极地思路。2018年以来，有多家中资企业已在格陵兰参与铁矿、稀土与油矿开发。对此，丹麦国防部长指出，格陵兰周边已不再是低紧张区域，我们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并紧密合作应对。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针对中共的跨境镇压，包括在社交平台上散布虚假信息、攻击法轮功、神韵艺术团以及其他群体的行为，联邦参议员范霍伦、华府国际战略专家费舍尔都说，美国应该采取行动反制或反击。请听报道。
2022年，中共党魁习近平下令对海外法轮功升级跨国镇压，美国神韵艺术团成为其首要攻击目标。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去年11月25号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3月份以来，冒充法轮功学员的匿名死亡威胁事件总数达198起，包括炸弹威胁、枪击、纵火等，其中许多针对神韵艺术团。神韵艺术团2006年成立于纽约，以恢复中国传统文化为使命，展现共产主义以前的中国，令中共惶恐不安。在 X 平台上，数千个假账户转发《纽约时报》攻击神韵的文章，以及其他反对法轮功的宣传。X 平台在接到报警后，删除了许多相关账户，但是新的此类账户仍在不断创建。美国国会参议员范霍伦告诉大纪元，针对中共在 YouTube、X 等社交媒体上散布虚假信息、攻击法轮功、神韵艺术团以及其他群体的行为，美国应该采取行动反制。他说，美国需要在识别这些来自海外的虚假信息源方面做得更好，采取行动，更好地教育国内民众，同时也应该考虑是否能够针对这些源头采取措施。范霍伦说，这类行为不应该被允许，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行为本身就是犯罪，例如涉及欺诈或干预选举时，就可能面临刑事处罚。在很多情况下，这类行为完全可能构成非法活动。华府国际战略专家费舍尔也说，美国应反击这种行径。他说，中共对神韵的攻击令人非常痛心，神韵演出是一项文化事业，不攻击任何人，也不伤害任何人。费舍尔说，中共在全球范围内破坏我们，现在是该我们反击的时候了。他说，最起码美国人应该被告知危险在哪里，威胁来自谁。费舍尔建议美国执法部门应该展开严肃调查，全面清理中共的代理人，将他们全部遣返回国。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总统达沃斯重磅演讲，宣告全球化终结。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月2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去年第三季 GDP 增长达 4.4%， 是两年来的最高。
川普总统起诉摩根大通索赔50亿美元。
秘鲁总统私会中国商人被抓包，面临罢免危机。
捷克逮捕中共间谍，光明日报常驻记者可能涉案。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商务部周四说，修正后的数据显示，去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强劲， GDP 按年率计算增长了 4.4%， 这一数据略高于最初报告的 4.3%， 是两年来的最快增速。由于去年秋天长达43天的联邦政府停摆，政府的数据发布工作大都推迟了。这标志着该季度的经济增长比之前的三个月还要强劲得多。第二季度的 GDP 年度化增长率为 3.8%。 这些数据表明美国消费者支出和商业活动稳健扩张，并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尽管面临全球性的经济逆风，但美国经济仍然具有韧性。 GDP 增长的消息传出之际，川普总统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在达沃斯论坛上表达了他们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川普在讲话中强调了关税问题，他向与会者说，美国预计2025年的关税收入约为6000亿美元，认为关税仍将是他经济战略的基石，明年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关税收入。
川普总统周四正式向佛州迈阿密州法院提告，把摩根大通和 CEO 戴蒙告上法庭，索赔50亿美元，理由是他和旗下公司遭到银行无预警关闭账户，背后还涉嫌政治意图。这起诉讼由川普的律师布里托代表川普本人和几家酒店集团发起。诉状说，川普和摩根大通往来几十年，完成过几亿美元的交易，但2021年2月19号，银行突然通知他和相关公司，名下多个账户将在两个月后关闭，既没有说明原因，也没有提供补救或替代方案。诉状还指出，摩根大通还把川普集团和相关实体列入黑名单，这份名单据说还在银行系统中共享。川普方指控这是恶意行为，属于虚假、欺骗性和不公平的商业操作。摩根大通发言人对福克斯新闻回应，诉讼没有根据。不过 CEO 戴蒙在2025年曾经对国会说，虽然银行不按立场中断服务，但当前监管规则过于苛刻，确实可能造成操作上的限制。
上任仅仅三个月的秘鲁临时总统耶里近日陷入政治风暴，面临被罢免的压力。耶里去年12月26号和今年1月6号先后会晤中国商人杨志华，但是相关行程并没有列入总统官方日程。杨志华在秘鲁经商多年，涉足多个行业。曝光的视频显示，耶里去年12月26号前往杨志华名下的一家中餐馆，期间刻意遮掩脸部，并有政府官员陪同在侧。相关画面曝光后引发争议。目前多个政党已经在国会提出罢免动议，但能否达到66票通过门槛仍不确定。耶里所属的我们是秘鲁党现在内部分裂，其党内总统候选人福塞斯公开呼吁他辞职。检察总长宣布就此事展开初步调查，但是根据法律，现任总统依法享有刑事豁免。耶里在去年10月就任，当时其前任博鲁阿尔特遭到弹劾。如果耶里被罢免，其继任者将成为过去十年来领导这个政治局势动荡国家的第9位领导人。
捷克警方22号表示，他们17号拘留了一名涉嫌与中共情报机构合作的人员，目前已经接受刑事诉讼，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捷克反情报机构捷克反恐警察局参与了此案的调查。安全情报局声明说，此人被指控为外国势力从事未经授权的活动。当地媒体报道，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被捕人士是中共媒体《光明日报》驻布拉格记者杨一鸣，在捷克担任注册记者。此人一直在收集捷克政界人士的情报，主要涉及政客与台湾的往来和访问细节等。这意味着杨一鸣是捷克第一例引用为外国势力从事未经授权活动被起诉的对象，他可能将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Synopsis 网站的中国影响力专家哈拉说，光明日报是中共最重要的报刊之一，他的总编辑拥有副部长级的地位，可以派遣记者出国，其中很多人从事情报工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总统达沃斯重磅演讲宣告全球化终结，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TikTok 22号宣布成立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合资公司，以确保公司在美国持续运营。新公司将作为独立实体运作，由前 TikTok 运营及信任和安全负责人普雷瑟出任首席执行官， TikTok CEO 周受资担任董事。这家合资公司由7人董事会管理，多数成员是美国人。原母公司字节跳动将持有新公司19.9%的股份，不再拥有控制权。银湖资本、甲骨文和 MGX 为主要管理投资方。TikTok 说，新公司架构也将支持 CapCut、Lemonade 等关联应用继续在美国运营。
近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说，公司计划在2026年底前在美国建立一个广泛的无人驾驶机器人计程车网络。他说，该服务已经在奥斯汀上线，并正在逐步引入无需人类安全监管员的车辆。特斯拉此前多次推迟并下调无人驾驶计程车的扩张目标，目前仍未获得在加州无安全员运营的许可。在竞争方面，特斯拉正面临 Waymo、Zoox 等对手的挑战，同时还需要应对监管压力以及美国消费者对自动驾驶安全性的持续质疑。马斯克还透露，特斯拉计划在2027年底前向公众出售 Optimus 人形机器人。
微软周四表示，他们的 Outlook 邮件服务出现技术问题，影响用户收发邮件。美东时间下午，部分使用者收到 4514.3.2 临时服务器问题错误，学校、政府机构和企业受到波及。微软说，问题源于北美部分服务基础设施无法正常处理流量，并影响 OneDrive 和 SharePoint 的搜索功能。公司随后已经恢复相关基础设施，并重新分配流量以推进服务恢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时隔6年重返达沃斯经济论坛，发表了重磅演讲。他向与会的各国领袖和商业精英们宣告，全球化模式已经破产，美国正在强势回归。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在论坛上告诫欧洲，全球化是失败的，现在的美国才是榜样。请听报道。
大规模的全球化始于19世纪，近年来，全球化一词变得流行。全球化是世界观、产品、概念及其他文化元素的交换所带来的国际性整合的过程。然而，美国政府认为全球化是失败的，应该终结。川普总统周三在达沃斯经济论坛发表重磅演讲，在谈到欧洲时强调，他热爱欧洲，但欧洲的全球化政策已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尤其西方激进左派推动的绿色能源是一个骗局。不仅让一些欧洲国家以环保为由禁止开采石油，导致电价飞涨，更让中共靠出售风力发电机大发横财。他说，风力发电机遍布欧洲各地，却成了失败的象征。我观察到一个现象，风力发电机越多，该国损失的钱越多，经济表现就越糟。中共生产了几乎所有的风力涡轮机，但我却找不到任何中国境内的风力发电厂。他们制造这些风力涡轮机，以天价卖给愚蠢的买家，他们自己却从来不用。此前一天，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经济论坛上也指出，全球化背叛了西方和美国，是失败的政策。西方长期奉行出口导向，离岸外包，远岸生产，寻求全球最廉价的劳动力，宣称此举能造福世界，但事实是，把美国利益放在次要地位，把美国劳工权益抛诸脑后。而我们在此宣告，美国优先是另一种模式，劳工权益至上，我们鼓励各国参考。他举例说，欧洲致力于2030年达到温室气体零排放，而依赖的正是风力发电机、太阳能发电机和蓄电池，而这些设备的生产和技术绝大部分都控制在中共的手里。一旦欧洲实现零排放，其能源将完全受控于中共。对此，中国问题专家恒河指出，川普的整个演讲可以说是一个外交宣言， 强调美国主导全球经济，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宣告了以全球化为基础的旧国际秩序的终结，另一个就是强势回归的美国主导的新秩序诞生。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爬不起来，下午3点脑袋放空，晚上明明很累却睡不熟。其实不是您老了，也不是您懒，而是您的身体在提醒您元气不够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补回来的方法，来自韩国锦山的参黄片。它选用4到6年根的高丽人传统的九蒸九晒，做成活性更高的黑参，再以天然蜂蜜低温润制，做成一片一片的小切片，出门放口袋，累了饿了开个会之前一片入口，就能把精神拉回来。
黑参厉害在哪里呢？它不是咖啡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它是从底层改善疲劳，提升免疫，促进循环，帮助记忆，这些功能都已经被韩国官方列入健康食品功效。所以您不是在吃零食，您是在补底气。重点是它真的很好吃，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不苦不燥，连不爱人参的人都愿意吃。一天一片，慢慢把代谢和循环打开，精神会更稳，专注时间更长，脸色也会更亮，不容易累。
如果您经常熬夜、久坐、出差，换季容易疲倦，这一盒就是你的口袋能量站。更重要的是，现在到 FM961.net 下单，还有85折优惠。不要等到累垮了才想办法救，从今天开始，赶紧把元气、好气色、好精神慢慢补回来吧。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周末愉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